我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0-23节，范导听我来读，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乃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再看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到20节，翻到我们听我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再看一处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到第2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翻到听我来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好，再看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节，翻到听我来读。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今天第19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9主日，19主日总共有3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为何要加上坐在上帝的右边呢？
因为基督升到天上，为的是他可以在那里彰显他是教会的元首，父借着他管理万有。
我们从我们的基督这元首的荣耀里得到什么益处呢？
第一，他借着他的圣灵从天上将恩赐浇灌凡属他肢体的人。第二，他借着他的大能看顾保守我们，不受一切仇敌的侵扰。
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对你有什么安慰呢？ 这使我在诸般的救苦和逼迫中得以昂首，仰望那位曾经向着上帝的审判为了我献上自己的那一位，他除去了我一切的咒诅，他还要从天上再来做审判的主，他要将他的和我的仇敌都丢进永远的定罪中，却要把我和一切选民带到他那里，带到天上的喜乐荣耀里。好，今天我们海德堡要理问答学习的啊，关于基督升高的啊最后一部分啊，讲到呢基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使徒信经我们说基督啊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当我们讲到右边很自然就会想到左边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逻辑。所以我们在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关于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啊这个真理的知识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留意这个右边指的是什么。在圣经当中讲到神的右手往往是指的什么，指的上帝的能力啊，指的是上帝的能力。然后讲到上帝的右边呢，基本上这个右边指的是跟上帝啊坐在他的宝座上的意思。你千万不要认为说父上帝的右边就有父上帝的左边啊，这个右边坐在上帝的右边也表示他的尊荣和荣耀啊。上帝是个灵，不像我们啊一样是属物质的啊，有左手有右手啊。所以圣经里边经常提到的上帝的右手高举啊，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啊，上帝的耳朵听啊我们的呼求，这一切是什么？是神格拟人化，使得我们更加能够理解和明白。因为上帝他是无限的上帝，我们有限的头脑很难去理解有关上帝的事情，但是上帝借着这些表达目的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认识这些真理啊，并不是上帝真的也有什么一双手有左手有右手啊，因为上帝是个灵，他不是属物质的。你不要把上帝想象成啊跟我们是一样啊，有物质的，有鼻子有眼睛啊。讲到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过对不对啊，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指的是什么？有真理仁义和圣洁啊，有真理仁义和圣洁，并不是我们啊，上帝也是物质的，他长得比我们帅，我们是照着他的印板啊，然后呢啊想刻出来啊，照着他的一个模板刻，不是这样子啊。上帝是个灵，我们是看不见他的啊，他的智慧全能圣洁啊，恩慈啊，良善和信实什么都是什么无限永恒不变的，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为什么说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呢？海德堡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说， 因为基督升到天上，为的是他可以在那里彰显他是教会的元首，父借着他管理万有。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说他怎么样顺服之时，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怎么样父却叫他什么升为至高啊，升为至高，使啊我们啊，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啊，这指的是什么？他被上帝什么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为宝座是属于谁的？是属于上帝的。那宝座有左边和右边的时候，说明基督他已经什么坐在宝座上了。左边和右边是不是平起平坐的啊？所以这是跟我们的理解，让我们知道他已经升为至高啊，并且呢叫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他升的那在那里干嘛？为的是他可以在那里彰显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章第十五到十八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好，他被升为至高，为的是在那里可以干嘛？在那里彰显他是教会的元首。啊，并且呢父借着他管理万有，坐在宝座上，就是他在那里干嘛？就是治理这个世界。所以坐在父神的右边，说明上帝把尊荣给他，上帝把审判的权柄也赐给他。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啊，圣经说我们既与他一同复活，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啊。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是我们思想天上的事的一个根源。 那坐在右边，他坐在那里干嘛？坐在那里干嘛？要治理这个世界。他坐在那里干嘛？要做教会的元首啊，父借着基督，他是统管万有的。那思念天上的事，我们怎么样？是不是说巴不得今天啊自己啊就死了到他那里去？右边那里有什么可思想的？当然基督徒是巴不得能够什么早一点见父的面，像保罗所说的，那里是怎么样？好的无比啊，那里是好的无比，那里好的无比。那今天我们在地上思念天上的事，思念什么？基督在掌权啊，基督在掌权啊。那基督徒在地上为什么要思念天上的事？基督掌权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可思想的呢？原因是基督徒在地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见罪恶虽然已经得胜了，我们常常要经过流泪谷，常常在试探面前忧伤痛苦，常常在罪恶面前，在我们也想妥协啊，觉得怎么样？人家犯罪作恶的，人家离弃律法的，好像凡事亨通。我们遵行上帝旨意的呢，好像暂时根本就看不到很多希望。包括婚姻，我们遵守上帝的旨意的时候看不到希望，事业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看不到希望，我们读书甚至在我们在的体制之下，有时候读书觉得也看不到希望。但是亲爱的各位，当你在地上思念上帝已将基督升为至高的时候，他在那里升为至高，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在治理整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会心里得着安慰啊，因为上帝已经将权柄赐给他，他要治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第六到第七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赦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各位，当时以色列民那些真正敬畏上帝的人看不到多少希望，所以第九章第一节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啊，但那受过痛苦的怎么不再见幽暗呢？我们常常会发觉很多敬虔的人路觉得越走越窄，路走得越走越暗，但是那受过苦的，圣经应许说必不再见幽暗。那受过苦他是为什么受苦啊？ 受苦一定是为基督的名，为义受逼迫，为义受苦，这是受过苦的人啊，并不是那些啊整天好管闲事的人，他们的受苦。有一些人受苦，现在很多在教会界里边，教会界啊故意与政府作对的那些说民运分子，他们要受的苦，这是他们自己招过来的，对不对？他们自己招过来的，他们故意去啊引起政府的不安，那样子的话，政府肯定要什么呀？要治理你，要关注你。其实当我们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的话，我们只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更加安定。因为我们圣经就教导我们要怎么样？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圣经就教导我们要啊，在这个社会上一定要做一个什么？对灵蛇有益处的人。所以只要我们敬畏上帝，一定会给我们的灵舍带来好处，给整个社会带来安定的，而不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安的。但是他们这些人怎么样？整天说啊，去骂这些政府啊，说怎么样啊，骂政府，说政府怎么样不按着圣经治理。各位，当然我不是说啊，政府怎么样治理就是对的和错的，现在不是讲这个事情。政府那些官员他们治理做什么事情，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工作，你叫他们按着圣经治理国家，各位，他们懂圣经吗？他们得生命了吗？我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律法主义者啊？你不给人家得生命，就叫人家遵循上帝的律法，你这是不是律法主义者啊？对不对？从某个角度讲，你本末倒置了嘛？他们根本不明不认识基督，怎么可能会照着圣经去工作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你怎么不去指责到菜场去，你一路骂过去，这个人卖豆腐的你怎么不按着圣经卖，对不对？那个人啊卖猪肉的你怎么不按着圣经卖猪肉，那个人做馒头的你怎么不按着圣经做馒头。各位，他圣经明白吗？只不过他们的工作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若是有机会，你向他传福音。我们今天要，早上我们也讲过，我们要根据上帝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在我们的本位上尽我们的本分，上帝的国度自然就会什么？保罗说，借着你们信心的增长，量给我们的界限也传到，将福音什么？传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当我们在尽我们的本分传福音的时候，那外邦人逼迫我们，圣经说从古到今都是什么属灵的，就会什么属血气的一定是什么逼迫属灵的。所以基督徒今天在地上，你一定会受到逼迫的。你不是跟过去跟他们什么打官司怎么样，你就算官司打赢了，今天过去明天，他如果整个国家他们没有认识基督，你这一代你打官司赢了，你下一代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说啊，你们是不是故意啊来讨政府的喜好？我们也不是故意讨政府的喜好，也不是不可能去什么去与政府作对啊。所以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他要治理这个世界。那我们刚才读过的啊，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说，为什么我们有安慰？ 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职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位基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他在治理整个世界啊，他在治理。那罪恶虽然是得胜了，各位，你如果你要论俗世的什么武器，你跟谁争斗，你斗得过别人吗？你永远斗不过别人的。我们是手无寸铁，我们也不是，保罗也讲过，我们也不是靠着什么属血气的去征战，我们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上帝。那为什么是在地上思念天上的，他坐在上帝的右边，我们会有什么安慰啊？政权担在他头上啊，政权担在他头上。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流泪谷当中还有安慰啊？因为他的名是奇妙啊，是奇妙。奇妙什么意思？不是按照你逻辑的成就计划，有时候凭他的应许明确不明确？基督里的应许大家明确不明确？非常明确。基督说，在世界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已经什么？你们有平安，因为我已经什么？胜过世界。但是很多时候按照你现今的逻辑，也许按照你的啊理财计划，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好像我这个理财理不通。按照你事业的计划，按你啊学校所学过来的那个事业发展的规律，好像你这样的事业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你这个事业走不通。按着你对婚姻的俗世的那些观念都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你看现在教会当中我们看不到有几位合适的，或者说我们在教会当中看不到啊照着上帝心意我去选择对象，我看不到能找啊有对象可以找到的。但是圣经怎么说？他的名被称为什么？奇妙。奇妙就是时无变有，是时变活啊，超乎我们逻辑想象的为他的子民成就。成就的是什么？成就的就是他在圣经曾经应许过的内容啊。他的名称为什么？测试。测试是什么意思？可以说是军师嘛，对不对？测试他有很多计策的嘛。所以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还有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不受任何事情拦阻的啊。他啊，永在的父呢？永在的父是什么意思？有些人说，那基督为什么称为父呢？是不是基督也可以称为圣父？这里是不是说把基督也解释成基督可以称为圣父啊？是不是？不是啊，圣职是圣职，圣父是圣父，两者可不可以混淆的？不可以的啊。永在的父是什么意思？他以父亲一般的爱体贴关爱着你。永在的父，各位，从小大家都会想，我有一个父亲是我的什么啊安全感。很多人都是以父亲为安全感的，对不对啊？因为从小基本上每一个孩子都会以自己的父亲为英雄的，我父亲很厉害的，跟人家吵架之后，我等一下把我爸爸叫出来了，基本上都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啊？所以那我们这位爸爸，地上的这位爸爸是经常会什么会生病，或者会怎么样，说不定就一不小心他就怎么样，他就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就找不到他了。但是基督他如同父一般的关爱着我们，为我们撑腰，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是永在的，强调他是永在的，以父一般的在关爱着我们。 啊，是和平的君啊，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什么加增无穷？所以你今天看不到一些平安，看不到他执政，有时候上帝一成就，他的政权与平安加增无穷。那下面说什么？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这就是坐在父神的右边治理他的国啊，从今直到永远，公平和公义，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他的国是什么？永不能震动的国。所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是不是坐在那里逍遥的啊？坐在那里他是怎么样？他是治理这个世界，为了他子民的缘故。所以你思念天上的事，你越想上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在治理这个世界，他在做教会的元首，父亲借着他管理万有的时候，你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你不用惧怕，你只要明白知道上帝的应许是什么。所以今天早上我也提到过啊，我们今天只要在上帝的蒙恩之道上应许啊，清楚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在基督里的应许有多少，我们要清楚明白，那在他的应许里边等候基督再来，你要不要惧怕？你现在只要明白他的蒙恩之道必须要你去接受的是什么，圣道要清楚，圣礼要跟我有份，我是借着信心去接受上帝所赐给的圣道，以信心去接受上帝在基督里所设立的圣礼，这我一定要有份。还有什么？我借着祷告，凭着信心借着祷告与基督联合。所以你在这里，在这条道路上你是不用惧怕的，因为上帝已经使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在那里要治理这个世界。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五十一问，说我们从我们的基督这元首的荣耀里得到什么益处呢？啊，基督我们刚才讲过坐在父神的右边，就代表着他父将一切的荣耀什么赐给他，因为身位至高啊，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基督说的。那这个荣耀我们得什么益处啊？第一，他借着他的圣灵从天上将恩赐浇灌凡属他肢体的人。啊，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得了这个荣耀，我得什么益处？借着圣灵将恩惠将恩赐浇灌凡属他肢体的人。各位，你是属于他肢体了没有？你是属于他肢体上了没有？谁是他的肢体？是不是坐在教堂里就叫他的肢体？是不是说我家某某人比较爱主的，我就是基督的肢体？刚才我们讲过了，就是蒙恩之道一定是清楚的，蒙恩之道一定是清楚的。所以教会如果那些所谓的教会他所传的不合乎圣经的所谓的讲道，你在那里要逃避，那里要如同什么？逃避地狱的火一样的。所以有些人会说，哎呀，你们这里太极端了，别人都是假教会，只有你们这里才是真教会啊！别人那样子都不得救，唯有你们这里得救。各位，我们是很霸道吗？所以你要问一下，怎么样才成为基督的肢体？上帝在地上设立的教会是有强软的，一定是有强软的，
不是你认为说我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啊，啊，人家都这么宽宏啊，你们为什么这么狭隘？上帝在地上教会之外有没有救恩？真教会之外是没有救恩的，真教会之外是没有救恩的，因为只有在真教会里边传扬圣道，只有在真教会里边施行圣礼。各位，圣道是圣灵只使用真道时一个人什么重生，圣灵只使用真道时一个人重生，你如果没有重生的人可能不可能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啊，可能不可能，没有重生是不能进上帝的国的，没有重生的人是没有信心的，没有信心的人怎么可能借着信心连接与基督这元首呢？你没有连上的怎么可能是他身上的肢体呢？你所认为自己是肢体一定是假肢，对不对？是假肢啊。那怎么样才一定，首先第一步，你一定要在传讲圣道的真教会里边，传讲圣道的真教会里边，圣道所传讲的你要清楚明白，关于救恩论你要清楚，关于什么呀啊这些啊基督论神论这些东西你要清楚的啊。那清楚说，那我说有些人说我也清楚啊，我就到那个地方去啊。各位，是真教会里边还有什么呀？施行圣礼呀、啊，你怎么样是属于这间教会的？上帝赐给教会是怎么样的？圣经说，主将得救的数目天天是加给哪里的？是加给他们。那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当时使徒的教会里边啊，就是指的是教会啊。那得救的数目加给教会，那你怎么确定你是属于教会？你在教会所施行的圣礼上，圣礼对你是怎么样，跟你是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要清楚的。这个圣礼是按照上帝所指定的方式去施行的，你也在这个圣礼上是有份的。你如果对这些一无所知，你说我们这里也可以啊，我们也有施行圣礼啊，那是不是蒙恩之道？蒙恩之道什么意思？上帝赐下来叫你怎么样，这是你的救命稻草，上帝赐下来，对不对？救命稻草。当然圣礼指的目的就是什么？引我们什么，让我们认识，以信心接受圣礼的时候，就是接受圣礼所备好的指的什么？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所以你若不顺服教会，不明白到底是不是真教会，到底这个一塌糊涂，还说怎么样哦，这样太极端了，这样怎么样，我跟你讲，等你去见上帝的那一天，你太晚了，我跟你讲，真的是太晚了。所以趁着还有今天，你要逃避那假道，逃避那似是而非的啊，所谓的啊施行的圣礼，就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一样。所以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啊，他借着他的圣灵将天上的恩赐浇灌凡属他肢体的人。所以我们如果明确知道自己我在圣道上有份，我在圣礼上是凭着信心接受圣道和圣礼，那你就是他的肢体啊。啊，他这个恩赐指的就是什么？基督里的所有好处他赐给我们，不单单是才干啊，恩赐有时候我们一下子想到恩赐就是这个人有讲道的恩赐，那个人有传福音的恩赐，可能就会想到这里。这个恩赐就是一种礼物啊。其实基督他身位至高的时候，我们打开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八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好，各位，他掳掠了仇敌，也就是说，就如同怎么样，一个将军去征战的时候，他战胜之后，他得了很多的什么，很多的掳物和战略品。战略品，这个战略品就属于什么，属于得胜者。那得胜者有这么多的战略品，有这么多的礼物，赐给谁？赐给他的跟随者，对不对？赐给他的跟随者。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国度里边战胜了仇敌，将基督国度里边的所有好处赐给谁？赐给凡属于他肢体的人啊，属于他肢体的人。所以基督里的一切好处，所以以弗所第一章说，将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什么赐给我们啊，赐给我们。所以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代表着什么？他已经得胜了，已经战胜了仇敌了，他在那里治理国度，将基督里的一切恩惠都赐给我们，浇灌凡属他肢体的人。所以你今天只要你是按着上帝所指定的方式去信，在上帝所指定的真教会里边接受圣道，施行圣灵，照着啊跟真教会一起同工建立地上的教会，那你就是与基督同工啊，你就是与基督同工。那你与基督同工，基督战胜了，你还要怕什么啊？并且这里又强调什么？这里又强调啊，说这个恩赐呢，当然也是我们既然得了这个战利品，得了这么个好处，在基督里的好处，你在地上就是服侍上帝的人啊，就是服侍上帝的人。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这么说，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你如果是属于基督的，就有恩赐的，对不对？就能够服侍上帝的。一个蒙恩的人不能服侍上帝可能吗？拉撒路一复活，对不对？他坐在那里就是怎么样活着，就是为基督做见证啊。因为有很多人一看见拉撒路从前死掉了，今天怎么样？今天他活着了。所以那些啊恶人想把怎么样把基督除掉，甚至也要什么把拉撒路也杀掉啊。如果不把拉撒路杀掉呢，因为他是一个活着见证啊，从前死了，现在怎么样，现在活起来了。所以说人家要把拉撒路也杀。那你今天如果是一个蒙恩的人，你活着就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你活着就是为基督。所以你如果不是为基督做见证的，说明你也不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啊，不是身上的肢体呢，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对你来说是怎么样，是可怕的啊。就好像我曾经讲跟大家讲过，当你说愿上帝与你同在，愿上帝与你同在，如果你不属于基督的，上帝与你同在是可怕的。这不是说上帝同在啊，是地域性的啊，是未知性的与你同在。如果是未，只是讲究是未知性与你同在，各位，地狱里上帝在不在那里啊？当然在那里啊，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但是上帝与地狱里边的人同在，是以什么与他们同在啊？以愤怒和咒诅与他同在。所以当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如果是属于基督身上的肢体，上帝此时此刻就在这里，也是跟那些恶人同在，从地域性，从位置上来讲，但是上帝是以愤怒的方式与他们同在。但是与对那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呢，上帝是以施恩的方式，眷顾的方式，保守的方式与他们同在啊。所以说
啊，这个恩赐已经上帝已经赐给了凡所有的人啊，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你如果已经是属于基督身上的肢体，那坐在父神的右边对你来说就得到了极大的益处啊。下面说第二呢，他借着他的大能看顾保守我们不受一切仇敌的侵扰啊。我们刚才讲读过，他基督他是什么？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和平的君。那全能他的能力，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彰显着他的大能，他彰显大能要干嘛？要看顾保守我们啊，看顾保守我们，还有什么？不受一切仇敌的侵害。我们知道今天整个世界一直都想把基督的国度给灭掉，一直以来属邪气的总是逼迫属灵的。各位，你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可以保护我们，我们也没有用任何属邪气的武器可以保护我们，我们唯有一个指望，就是基督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在保守着整个教会，他在天上施行他君王的职分，要治理这个世界。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刚才读过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八节，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整个世界是为他造的。所以我们打开这个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七到第十二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烈火赐你为基业，将地脊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舀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啊。特别是第九节说啊，第八节说，你求我，我就将烈火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啊。整个世界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工厂，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就为了成就什么的？就是给基督做产业的。基督做产业就是在地上要建立干嘛？就是要建立教会的。所以说，并且怎么样？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啊！打破他们指的是谁？指的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讲的什么？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统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今天与教会作对的人拦阻你啊，毁谤圣道的人啊，毁谤教会的人，阻挡教会前进的人，因为基督要在地上，整个世界是属给主基督，基督现在又坐在父神的右边，要治理这个 啊世界，目的要成就他的国度。所以那些与基督作对的，各位，你用什么武器，你怎么跟他作对，对不对？所以基督教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在苦难当中我们要什么，要忍耐等候啊，要忍耐等候啊。那这些人，有一些人甚至会觉得基督教怎么样好欺负啊，因为他们手无寸铁，认为基督怎么样啊，基督徒遵循上帝的旨意，这些人怎么样，我们要去把他啊击垮掉，借着毁谤，借着什么啊藐视，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付基督的教会。但是圣经怎么说，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啊，你必将他们如同舀匠的瓦器摔碎啊。舀匠去摔碎那些瓦器的话，那些破碎的就怎么样，非常容易的嘛，瓦器是非常容易破坏的嘛，铁杖打破的话，谁能够在基督的铁杖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是跟随基督的，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怕什么？如果你今天是与基督作对的，你觉得自己有多少的势力？圣经说你用脚踢刺什么是难的，因为基督要用铁杖来击打他们。有一天这些与教会作对的人怎么死我们都不知道，我跟你讲，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只要我们除掉我们那些邪恶的心，从宏观来看啊，我们来看那些怎么样与教会作对的那些外邦人啊，或者假教师，或者与真理做仇敌，与教会的治理做仇敌，这些人怎么样，基督一定要击垮他们的，用铁杖击打他们的啊。但是从我们一些小事情来看，其实不是小事情，从微观来看，我们发现我们身上还有很多淫欲的邪恶。我们早上也讲，我们是看眼前的吗？我们这些与基督为敌的本性，那些淫欲的邪恶，我们是与基督为敌的，我们都要什么，都要除掉。不然的话，我们的性情和习惯招来了，给教会带来了怎么样羞辱，拦阻教会长进。这样子的话，上帝一定也会什么，要么你是上帝的百姓，上帝一定会借着管教，使把你们，把你里边的淫欲的邪恶要炼净啊。你是上帝的子民，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招你的什么也要圣洁，你身上那些淫欲的邪恶，那性情上帝要把你给炼净。这个炼净，如果你明明知道是错的，你还照着去做的话，这个炼净，上帝的管教领导一定是痛苦的。如果你不是上帝的子民呢，上帝的惩罚一定会领导。所以你在地上你会发现，教会在地上，上帝一直在教会当中工作，教会一直在教会工作。那些败子如果没有危机到教会的话，他可能上帝还暂时允许跟麦子一起长大。一旦那些麦子会遮住麦子，或者危机到整个田里边麦子长进的时候，上帝亲自就会动手，就把那些败子什么就会耗掉。所以我们自己耗不掉，上帝亲自什么会动手。所以你再怎么有能说自己再怎么有能耐，再怎么样，你如果与基督作对的时候，教会一定，上帝一定会亲自在其中工作，使得再有能力的人用铁杖打他，要耕种这个田地，要把那些石头给扔出去。所以亲爱的各位，今天你如果不敬畏上帝，不敬虔的话，有一天你跟随基督，你一定会跟不下去了。 你不敬畏上帝一定会跟不下去，这个跟不下去是上帝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些人什么给扔出去。有时候教会暂时的能力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人，上帝会亲自要处理这些人啊。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啊，上帝他是在借着基督要治理这个国度的啊，将地级赐给他为田产。所以下面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教导我那些人什么，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也就是说你在世上有权有势的，你要回到哪里来啊？你一定要回到基督面前啊，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下面什么，当以嘴亲之，恐怕他发怒，要趁着还有机会，上帝还没有发怒，要赶快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上帝的愤怒一定会领到的。好，坐好。所以我们去思想海德堡要理问答所说的，他借着他的大能看顾保守我们不受一切仇敌侵扰。所以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思想上面的事的时候，想想你有没有安慰，想想你安稳吗？你越想思念天上的事的时候，基督坐在那里的时候，你越会发现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责任就是洁净自己，自洁嘛。基督既然坐在那里，一切的事情基督掌管，那我最主要的做什么？我最主要的是面对神的道，我信的正确吗？面对上帝的律法，我醒的正确吗？面对上帝要我们的心归给他，你反思一下你心里边装着的那些勒索，那些啊里边的那些垃圾还存在你里面，你有没有把那些垃圾除掉？你那些不除掉，你还容忍那些在你里边，你怎么会说我是尊耶稣基督为王呢？因为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就是做君王啊。好，那下面第五十二说，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对你有什么安慰呢？啊，基督不单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将来一定会再来的。他再来，基督再来做什么？基督再来是按公义审判世界的。所以这个世界不是无止境的这样走下去的，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结束的啊，这个世界一定有一天会结束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一定要面对基督的审判的。所以你每一句啊显化都要什么，落入审判的。所以基督再来是要审判的。所以我们早上也讲过，你现在在心里边圣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你先要借着这个审判台来悔改，好使你怎样去面对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坦然无惧。不然的话，基督再来一定是对你来说是什么，是可怕的。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海德堡要理问答告诉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啊？站在你是已经得救的人，为基督受苦的人，已经得救的人，为基督受苦，活着天天来对付自己罪恶的人，时时来对付自己罪恶的人，警醒等候基督再来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基督再来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安慰啊。所以使徒约翰就会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基督是一定要再来的，你一定，只要你是一个人，你都要面对基督的审判。除非说我不是人，对不对？只要你是一个人，或者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也一样。 是一个基督徒，你一定也要面对基督再来的，对不对？但是基督再来，你如果确定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基督再来就是你的一个安慰啊，啊，就是一个安慰啊。那什么安慰？这使我在诸般的愁苦和逼迫中得以昂首，仰望那曾经向着上帝的审判为了我献上自己的那一位，他除去了我一切的咒诅。各位，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知道我们明确自己是一位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我如此败坏，对不对？各位，只要你是一位基督徒，你越来越会发现我真的是太败坏了，我越来越会发现我真的太软弱了，我无能为力去遵行上帝的律法。但是基督再来，基督曾经为我做过什么，你记住了吗？啊，说这使我在诸般的愁苦和逼迫中，这指的是遵行上帝的道。当你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这条路上你有多少的愁苦啊？觉得此路常常不通，对不对？常常不通，并且什么呀？受到名也很多人的什么呀？逼迫。但是在这愁苦当中，你昂首吗？还是你低头？这个昂首是怎么样？以坚固的信心，在任何处境当中我站立得稳，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基督已经得胜了。什么昂首？昂首不是因为你骄傲，昂首是我有本钱。就好像一个孩子说，你敢欺负我，我叫我爸爸出来，就刚才我讲的这句话一样。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受到逼迫，上帝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啊，基督要将什么铁杖打破他们。所以说今天他逼迫我们是暂时的，我们的愁苦在地上的愁苦也是暂时的。怎么样才会显得你会昂首？再怎么样才显得你昂首？在你觉得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事业不通，我还在遵行上帝的旨意，这叫在其中昂首啊，不然的话那叫什么昂首？这里一边去犯罪，一边说我昂首基督会再来的，这哪里是在昂首？这个昂首是骄傲，这个昂首是欺骗自己。今天你婚姻面对啊，面对婚姻觉得看不到希望，你还是遵行上帝的旨意，你昂首。今天你服侍上帝，你跟随基督，也许你要钱没钱，要房子没房子，要车子没车子，对这个社会上来讲，但是你还是什么脚步坚定的走在上帝所指定的道路之上，我不偏左右，这叫昂首啊。这昂首，这个昂首不代表没有眼泪，这个昂首不代表我们没有疑惑，有疑惑仍然相信上帝的应许，因为他一定要再来审判世界，他在那里。所以说在诸般的愁苦逼迫当中得以昂首，仰望那位曾经向着上帝的审判为了我献上自己的那一位。各位，基督再来最大的是什么？基督再来最大的可怕，首先一个审判是什么？首先是把绵羊和山羊什么给分开。绵羊和山羊，各位，绵羊就是属于什么被遗弃的人啊，哦，对不起，山羊是属于被遗弃的人啊，绵羊呢是属于蒙拣选的人啊。所以那个时候分开，在分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属于绵羊了。那你为什么属于绵羊？不是你的本性比本身比别人好，乃是什么？基督代替你受了刑罚。基督再来要发怒，最大的怒气是什么？就是对那些没有与基督和好的人， 所以你今天有什么安慰？基督再来，基督再来要审判的那一个场面，我们在启示录第六章读到怎么样，那时候世上的臣宰君王啊，君王臣宰啊，富富为奴的自主的，也就是说世界各个阶层的，因着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干嘛？逃到岩石穴里，逃到山洞里，然后在那里干嘛？在那里呼叫说，山啊，倒过来吧，压在我身上吧。为什么压在我身上？躲避做宝座者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当得起呢？对，他愤怒的大日，所以面对我们知道基督一定来的时候，一定有愤怒的大日到来。各位，那愤怒的大日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安慰？基督已经代替我受刑罚，已经承担了我的咒诅，已经承受了我该有的什么审判，所以我得以什么安守，我心里有安慰，有确定这个咒诅不再临到我身上。这样的愤怒大怒那一天我不需要逃，我是什么？看见基督再来的时候欢喜快乐。所以我们今天等候基督再来，所以你确定是绵羊了没有？绵羊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什么属于他身上的肢体了没有？你今天是在蒙恩之道，在真道的教会当中，在真教会的圣礼之下，然后你是跟教会一起同工，遵行上帝的旨意，遵行上帝的律法的，这样的人基督再来你是一点都不用可怕的啊。说他还要从天上再来做审判的主，将他要将他的和我的仇敌都丢进永远的定罪中啊。我的仇敌，我们的仇敌今天在地上，有一些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很多人逼迫教会，很多人攻击我们，也许使得我们真的有时候喘不过气来，都是有可能的啊，真的是有可能的。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都看不到，哎，上帝不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吗？基督不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吗？他不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吗？他名不是奇妙测试吗？怎么我今天的处境呼求了这么长时间还一点改变都没有呢？各位，有的时候你要知道，有时候上帝使我们的对头可能压制在我们头上很长时间都是有可能，但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人在基督面前站立得住吗？所以他伸冤的时候，什么？他仆人伸冤的时候也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有受多少冤屈，那一天基督来的时候不单给我们接我们到了，并且也是什么？我们冤屈得生的时候到了啊！我们冤屈，所以你今天为了基督的缘故，真的有冤屈吗？为了这个冤屈，你真的很难受吗？基督一定会再来的，他要再来审判世界，要把这些逼迫我们的人怎么样他和我们的仇敌丢进永远的定罪中，却把我和一切选民带到他那里，带到天上的喜乐和荣耀中啊。所以我们打开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三十四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始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好，这就是怎么样，他
把那些山羊要怎么样啊，扔到什么地狱里去，要把绵羊呢带到永远的国度里边去。所以亲爱的各位，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对你来说真的有安慰吗？有安慰，首先你要确认我已经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了，我是一位真基督徒了。对于假基督徒，基督再来是没有安慰的，只有可怕。对于真基督徒呢，基督再来只有安慰，没有可怕。基督他今天真实的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斯提凡他被石头打的时候讲一句话怎么说？天开了，我看见什么？基督站在父神的右边。所以那个时候斯提凡他能够刚强壮胆，被石头打死，历世历代那些为了神的道昂首挺胸的人都经历过许多的苦难，他们知道上帝的右边有一位基督为我们啊执政，为我们掌权，他要治理这个世界，他要做教会的元首啊。并且呢，历世历代很多基督徒甚至在今生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很多的希望，很多人看不通他这么近前怎么有这么多苦难啊，最后临终的时候也看不到他有什么好的结局。但是你却知道基督一定要再来为他们伸冤的。这个世界是基督掌权的世界，所以我们心里边有没有让基督掌权？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基督有没有坐在你心灵里边？基督坐在你心灵里边，也就是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天天的事情。基督徒的罪你要随时随地圣灵借着圣道就解决掉，不要硬着景象，硬着景象证明你不是基督徒，硬着景象到时候你会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不是我也经常去教会的吗？不是我也经常会祷告的吗？不是我也经常在教会中做事的吗？各位，你一定要知道你到底真的属于基督了没有，在你身上找到属于基督的证据找到了没有。不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再去找，基督再来的时候再去找就是什么人啊？就是那与拙的童女啊。与拙的童女她有灯没有油啊，所以她有灯没有油的话一直是什么，一直是怎么样的？一直那个灯是暗的嘛，那个灯是暗的，所以你的灯一直是暗的，在你身上看不到基督徒的标志嘛。你除了礼拜天偶尔会来啊，平时在你生活当中根本看不到你是基督徒的标志，那基督再来对你来说一定安慰都没有的。但是今天还有安慰的是什么？今天圣道还在这里传讲，说明你还有悔改的机会，你要借着啊，真实的信心，求主赐给你一个新的心，借着真实的信心去接受圣道，借着真实的信心去对付你自己的什么罪恶，活出基督来，等候基督的再来。因为基督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将来是一定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这个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天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说不定我们这一趟道还没讲好他就来了，说不定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在你家床上睡觉的时候，也许取去一个丢下一个，也许在你工厂上，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取去一个丢下一个，因为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对不对？在推磨，在田间是不是工作啊？妇女在家里
推磨就是磨面啊，在田间就是现在你在公司上班，也就是在田间工作啊，平时都一样，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要来，一定基督只把那个已经属于他的人什么取去，那个时候来的时候你还没有与他联合，基督再来的时候对你来说，你丢下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丢下丢在那里还可以有悔改的机会，没有的，丢下了就丢下了，永远的丢下了，那就是永远的愤怒和咒诅。所以亲爱的各位，你今天要想得到基督里的安慰，你首先要赶快确认到底我是不是真基督徒，这个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得了你的，没有一个人，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儿女都帮助不了你，小朋友也一样。所以你在家里家庭礼拜的时候你一定要认真哦，你要听到的时候你要认真哦，你要确认，不能欺骗哦，不能随随便便说我是基督徒哦。圣道清楚，圣礼清楚，你跟基督同工清楚，因为上帝的百姓就是服侍上帝的，这样子等候基督再来，你必得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基督里呼召我们，将圣道赐给我们，我们耳朵有福听到了你圣经的话语。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工作。主啊，还没有蒙恩的，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位一个新的心，以真实的信心与基督联合，现在活着的就是为基督而活。天父啊，因为基督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坐在父神的右边，将来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主啊，这个世界是你为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所造的，你将地级赐给你的儿子为田产，将地级赐给你的儿子为产业，并且你必用铁杖打破一切的仇敌。所以我们今天因着你的圣道被你呼召的人心里何等的平安，我们为你而活是没有另外路可走的。我们这一生除了为你而活，我们还有什么路可选择的呢？天父啊，求你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天天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使我们不断地被你的圣道所更新，使我们清楚明白我们这一生活着就是等候基督的再来。主耶稣啊，我们都愿你来。天父，求你再次的向你自己的百姓施恩，使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主的标杆直跑。主，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家中在生活当中都能够警醒的等候你的再来。神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相信我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虽然我们教会在这末了的时代当中我们有时候看不到希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活泼的盼望的，这不是我们有什么能耐，乃是你的恩典够我们所用。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必定为我们执政，为我们掌权，为我们伸冤。天父啊，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的怜悯，就如同守夜的等候天亮。我相信在夜间也一定会亮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必来审判世界。主耶稣基督现在就坐在父神的右边，治理着整个世界，治理着护卫着你自己的教会。
神啊，谢谢你，这是你的恩典领到了我们，求主将坚固的信心赐给你自己的百姓，使我们一生得胜到底，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